让我在聆听主道以先，让我一起同心低头祷告，仰望我们主我们的神，让我同心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俾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来你宝贵的说话的面前，能够藉着你的启示，让我们能够一同的去明白主你的心思意念。求你的帮助，让我们每一个能够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同蒙主你的恩福，藉着圣灵的引导，使到我们能够更晓得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生活的里面能够活出主你的样式。求你的帮助，我们的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门。好，今天同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从第13节至第16节。今天同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叫做叫人尊敬上帝。正如我们在先前一路已经开始打开去看这个的登山宝训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已经同大家一起去提及过的登山宝训，其实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藉着这一篇的讲章，将他在对于上帝他的说话的诠释能够清楚地去传递给当时的犹太人，甚至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去明白得到。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以为已经耳熟能详的经文，或者他们已经是熟悉到无可再熟悉的经文，他们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了，没什么问题，应该绝对能够清楚掌握上帝在当中的教训。但是在前文我已经同大家讲过的了，很多时候很多我们越熟悉的经文呢，反而就是因为我们太过多人去讲的时候，越来越将这段圣经的原本的意思将它混淆，甚至变成有曲解圣经的现象。犹太人也都有这个问题，因为当他们自从在从摩西去领受这个十诫开始，后来直至到去上帝与他们同行的时候，怎样藉着在摩西五经里面将律法能够清楚将它启明之后，很多的经文渐渐被很多的犹太人开始去曲解，甚至是有一种乱咁使用的现象。咁所以今日我就同大家一起去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讲解这段的登山宝训的那个动机的基础之下，我们一起去看下一段我们非常之熟悉的经文。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我相信能够给大家弟兄姊妹在过去这么多年听到的信息关于这段经文的时候，今日可能会给你一个自然不同更加大开眼界的一个解释。今日想同大家一起去思想的就是这个盐和光的比喻。这段经文亦都可以话得是登山宝训佢嘅呢个嘅引言嘅第二个部分。咁好啦，让我哋大家一齐去翻呢段嘅圣经，让我一齐去一齐读下呢段经文先啦。越熟悉嘅经文就可能越容易错解，或者有啲嘢系漏咗喺当中，其实我哋系一直都忘记咗嘅嘢。好啦，让我一齐先一齐同心读呢个和合本嘅版本经文先，好嘛？咁让我哋熟悉一下呢段经文嘅内容。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3节至第16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冇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我们会睇到啊，承接翻上文八福嘅经文呢，作者继续记录翻耶稣基督佢呢段嘅讲道嘅内容系乜嘢嘢？ 原来耶稣有一个动机的，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呢，其实是希望帮助无论是读者或者他当时的第一批的听众，当他们清楚界定了知道他们成为这个蒙福的人之后，那这班的人他既然成为蒙福的人，又听到上帝的信息，那究竟他的目的是何在呢？听信息是有什么目的呢？今日好多时候呢，我哋教会呢成日都讲啊听道啊，系咪啊，甚至我哋成日都会讲啊听道要行道添。但係喺呢一个咁嘅大原则之下，究竟我哋应该点样行呢？上帝佢个目的要我哋行到乜嘢嘅地步，係想我哋达至到嘅乜嘢目的呢？呢个反而係一个更加重要嘅题目。唔係只係念口往讲啊，我哋要听道行道啊，学道啊，就咁简单。好多时候基督徒听咗道，其实个眼云烟或者乱咁使用，反而可能成为咗上帝嘅羞辱添。今日我哋就从呢段圣经去睇下究竟乜嘢意思啦。其实呢段圣经有一个好重要嘅基础，尤其是去谈论到点样去散发出神的子民应有他们的样式。在圣经的里面呢，其实这个谈论到上帝的样式呢，其实不应该是陌生的题目来的。早在这个的创世纪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已经谈论到他的样式和人本身应有的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从第26节至到去第28节的经文的里面呢，上帝有一些很详细的记载关于为什么他要做人这个原因的。我或者我简单再读一次，创世纪从第26节上帝这样讲，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上帝就赐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跟住上帝就在这个陈述之后，就赋予了无论是人可以得到什么食物，或者地上所有的动物可以得到什么食物，能够使到他们继续这样在这个地上繁衍起上嚟。剛才大家会留意到，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呢，有两句说话，一方面是他自己在这里倾谈的时候讲为什么要做人，怎样照上帝的样式去做人，目的是什么东西。当然啦，这个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上帝对于人做了出来之后，要教托给人，他要明白要怎样去做嘢。咁但係喺呢度除咗有一个相同嘅记载，指导要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之外呢，有两个嘅特点係特别喺呢度提咗出嚟，好多时候我哋可能会漏咗㗎。第一个特点就喺第26节上嘅，就係话上帝在他自己商讨做人的时候，上帝这样讲，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而在第一章第28节的时候，当上帝做人之后，向人申述讲为什么上帝要做他的时候呢，就要有一样东西，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嗱，呢两个嘅陈述系喺两次上帝做人嘅时候嘅陈述相同嘅以外嘅不同嘅地方。嗱，呢两个不同就可圈可点，系值得我哋特别留心去睇嘅。 第一样嘢，我哋会睇见原来属神嘅人系有上帝同样嘅样式嘅。嗱，样式唔代表你系一模一样，但系你可以直接反映出嗰个原本做你嗰个嘅目标或者嗰个人。喺呢度就系上帝，人按照上帝嘅样式嚟去被做出嚟，所以人应该有翻上帝佢嗰个应有嘅属性啊，明唔明啊？有啲似上帝嘅地方嘅，同上帝系有直接关联嘅地方嘅，能够反映出上帝系点样嘅。而另一方面就系谈论到原来属神嘅人。是带有上帝样式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衍生的责任，所以这个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者地。不单止有上帝的样式，而且他们要延展的，有衍生的这个的重要责任。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回这个盐和光的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在这个这样的基础之下继续去看看耶稣怎样去介绍我们要有上帝的样式，同时我们怎样能够衍生出好像在神创造人的时候上帝原本期望人应该达到的样式和他的活动。好了，第一方面我们去看的就是这个盐和光的比喻的内容，基本上是从五章的第十三节和第五章十四至十五节两个部分而组成的。我们称这个为一个盐和光同为一的比喻， Salt and Light Double Parable。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比喻，圣经有些的比喻呢，上特别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有一些是直情是有两重的比喻一起并排的，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啦。在第五章第十三至十四十五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耶稣就这样讲啦。耶稣说，你们是什么东西啊？两方面，地上的盐同埋世上的光。你说牧师好像有些东西不同喎，和合本的版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而不是说地上的盐。但是如果我们去参考原文圣经的时候，这个是的而且确用地上的盐的意思。所以英文圣经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参考比如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的时候呢，它同样都可以解到 The salt of the earth， 地上的盐。就对返我哋，耶稣话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系乜嘢嘢啊？原来呢度指到世上呢，系指到地以外嘅空间。如果我哋去明白嗰个原文圣经嘅时候呢，我哋就会明白到其实耶稣咁样嘅陈述，即系话你系地上嗰个盐，而同时间你亦都系其余空间里面嘅光。不过呢个光唔系我哋指太阳光喎。弟兄姊妹唔好随便话哦，光咁我就諗系光啦，系咪乜嘢光，太阳光啦，或者我屋企有眼好靓嘅水晶灯所照出嚟开着嘅光啦，唔系随便喎。喺呢度圣经好清楚为我哋界定咗㗎。耶稣话呢个光系乜嘢嘅光啊？系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里加了这个陈述呢，就将那个的光收窄到去指到在城里面的一些光了。城里面的什么光啊？城里面都有很多光的。我们再看第十五节，他这里讲到是人点灯。那我们就会看见呢，这个盐和光的比喻呢，其实耶稣陈述的时候有很仔细的界定的。一方面是指到地上的盐，第二方面 係指到喺一個城嘅裏面，而嗰個城係一個山上面嘅城，而且裏面嘅光係指到家家户户裏面所有嘅光。而我哋講到呢個光係喺一個城嘅裏面，係有一個已經有規劃或者有秩序嘅光，即係話其實喺每一個家庭嘅裏面都好好陳設嘅光。我哋做乜嘢嘢？我哋當然係照亮個屋企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嘅比喻裏面談論到呢兩樣嘢，鹽同光，其實涵括曬所有嘅空間。耶穌話：你哋就係鹽同埋光啊，係喺每家每户裏面會揾到嘅。咁我哋就要問啦，咁鹽同光係乜嘢嘢呢？嗱，喺呢個嘅陳述嘅裏面咧，我哋就要好小心啦。嗱，喺好多時候咧，我哋去聽呢個鹽同光嘅比喻咧，我哋會聽咗好多各式各樣嘅解釋，我一陣會逐樣解釋嘅，或者會提及嘅。不過我哋去睇下，當耶穌去談論到鹽同埋光呢兩樣嘢嘅時候咧，佢嘅陳述都用咗一個反面嘅否定語嘅語句嘅句式，留到去介紹俾我哋知道喎。我哋睇下第一部分講鹽㗎啦，鹽嘅係咩？第十三節，佢話呢個鹽係咩？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嗱，係一句否定嘅陳述句子嚟嘅。呢句句子講到話，若嗰啲鹽失咗鹹嘅本質，咁呢啲嘅所即管叫做鹽住先啦嚇，佢就根本就冇辦法可以再逆轉翻佢冇咗鹹味變翻有鹹味喎。嗱，喺呢個咁嘅陳述嘅裏面咧，就好多嘅聖經學者。好多嘅基督徒就喺度諗好多解釋啦，因為佢再講到呢，後來就話以後冇用啦，呢啲鹽冇咗用㗎喇，鹹會失咗鹹味喇，咁冇用啦，係咪就會不過丟在外面俾人踐踏啦。咁就引發好多人就咁樣諗，其中一個好有趣嘅解釋就係、是、解釋到呢，就係話其實呢鹽係乜呢，喺當時古近東呢，佢哋啲鹽呢就係啲海鹽嚟嘅。如果弟兄姊妹呢就買過海鹽呢，咁你都會留意到，我都記得好細個嘅時候買過海鹽嘅，因為屋企淨係用海鹽嘅以前。啲海鹽呢就唔係幾乾淨，好多時裏面有啲沙，有好多你唔知咩黑色嘅嘢啦，撈埋喺啲鹽嗰度㗎。咁所以有時食煮餸呢，如果你就咁將啲鹽呢直接由個鹽鵪嗰度拎出嚟嘅時候拎去煮餸呢，咁就會啪一聲有成咬落，哎呀點解，因為咬到沙石啊，曬鹽嘅地方其實係一個大平地嚟嘅啫，隨時可能有沙石。有啲聖經嘅學者，有啲基督徒呢就喺呢度咁諗啦，所以呢度所講嘅係乜嘢啊，就講到啲鹽呢，我哋要去即係用嘅時候呢，就唔係就咁隨便用嘅，因為啲鹽裏面呢好多啲污糟嘢呀，沙沙石石呀，泥沙撈埋晒一齊呀，於是乎點樣呀，於是乎就有個工序就叫做洗鹽啦。洗鹽係咩意思呀？就係將啲鹽擺落個大鵪嗰度，然後呢就唔係直接拎啲鹽嚟用嘅，就點呀，侵啲水落去，然後搞搞搞搞搞啲鹽，搞嘅時候呢，嗰啲沙沙石石呢就會俾你搞嘅時候呢就慢慢就沉落底，而嗰啲水呢就會將嗰啲鹽分呢，嗰啲鹽味呢就變成鹽水，咁你就拎嗰啲鹽水嚟到去煮食啦，咁呢鹽水就鹹囉，又冇雜質囉，咁就可以用囉。耶穌可能係指到呢就係、是、洗鹽，洗咗啲鹽之後呢我嚟煮餸，咁呢剩餘返曬喺個底嗰啲即係煮完餸嗰啲鹽水用曬啦，咁嗰啲鹽冇剩返嗰啲就嘅雜質嚟㗎啦，咁咪丟在外間，然後就俾人踐踏囉。其中一個好普遍嘅解釋係咁樣用㗎喎，聽落好似好有道理係咪？ 聖經學者仲有一啲嘅考究添啊，佢話仲有一啲嘅人咧係研究古近東嘅文化，原來發現到咧阿拉伯人咧有呢一個咁嘅習慣嘅，佢中意煮嘢嘅時候咧喺個爐底嗰度咧就放好多鹽，佢就唔喺直接將嗰啲食物咧就用鹽醃嘅，佢就將啲鹽咧鋪曬喺個爐底，然後咧就點著火，咁啲爐咧就好熱噶啦。好熱嘅時候呢，佢會將嗰啲食物就擺喺嗰啲鹽上面煮嘅時候呢，咁啲食物呢就會黐住嗰啲鹽分，就會開始就將嗰啲鹽分就滲入啲食物裏面。咁呢，呢個就阿拉伯人嘅煮餸嘅特色啦。經過長期都咁樣運用嗰堆鹽嘅時候呢，嗰啲鹽呢煮煮下就會因為化學作用就冇曬鹹味啦，就好似變成好似沙咁樣樣。咁於是乎點樣，就要定期將嗰啲鹽呢，就佢話沙啦吓，就鏟咗佢出嚟丟在外間嘅裏面，然後就可以將佢哋變成一啲俾人任意踐踏嘅泥沙啦。丁姐妹，呢啲咁嘅解釋呢就好吸引人嘅。但呢啲解釋完全係唔尊重聖經嘅解釋嚟，因為呢啲解釋完全唔喺聖經裏面揾到啊，係一啲聖經以外人考，即係自己諗嘅一啲嘅理由，以為就係耶穌就咁嘅意思啊。喺呢段聖經嘅裏面啊，其實耶穌想講啲乜嘢嘢呢？特別講到鹽，嗱鹽咧，除非佢就唔係真係鹽嘅啫。如果真係鹽嘅時候咧，鹽就唔會變咗冇咗鹹味嘅，鹽就係鹽啊，鹽會變咗冇鹹味嘅。明唔明啊？所以喺呢段圣经嘅里面，除非你系假盐嘅啫，如果你系真盐就唔会唔咸噶嘛。嗱，耶稣喺呢度就用咗一句咁嘅陈述，我本话羊啊盐若失了味，怎能再叫它咸呢？嗱，喺呢个陈述嘅里面咧，原来咧耶稣系用一个反面嘅句子或者否定式嘅句子，配合一种叫做假设性嘅陈述，嚟到去作成一个正面嘅肯定。肯定乜嘢呀？肯定其实你们是盐啊，唔係话你哋唔係盐啊。耶稣其实要肯定嘅係，原来呢班在座听住佢讲道嘅人，佢哋係真係盐嚟㗎。耶稣要肯定啊，嗱呢种嘅陈述喺学术上、文学上系有佢嘅真正嘅学术名称嘅、哦。我哋称呢种嘅介绍叫做第二类假设式句子 ，the second class conditional statement。嗱呢种嘅陈述系咩意思呢？通常都系假若嘅，如果或者开始。呢种假若或者如果假设性嘅陈述呢，佢有个假设，个假设前面嘅假设呢，其实係根本上就话俾佢听冇可能出现㗎。所以用呢种讲法係要肯定其实嗰个前文嗰个情况呢根本就唔会出现。咁用返呢个咁嘅解释，我哋就可以去明白到啦。呢句说话耶稣话若盐失了味。若然失了味，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根本上就否定盐是会失味的。所以如果是真是盐的时候就不会失味了。而因此亦都不需要搞什么再使它咸。那这种这样的陈述句子呢，其实在圣经的里面亦都有类似的用法的。如果大家可以曾去掀去马太福音第19章第24节往后的经文呢，耶稣就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啦。他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那这句说话其实是讲些什么东西啊？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他想肯定一件事，财主入天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难的一件事情。 骆驼穿过针眼，根本就是冇可能的事情嚟嘅，啱唔啱啊？所以耶稣喺呢度根本就是想要肯定一件事，肯定乜嘢嘢啊？根本财主根本是入天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困难的。嗱，呢种咁嘅陈述咧，就同耶稣喺呢度讲盐若失了味，怎能再叫他再咸呢？是同出一辙的语调。作者在这里特意去咁记载，是话俾我哋知道，其实耶稣基督是要肯定翻佢所面前呢班嘅人，是在八福里面所肯定嘅已经蒙福了的人。而呢班人是咩人呢？他们是成为天国的子民，并且他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种解释呢，就告诉我们知道，其实耶稣是肯定回你们是应该有那个本身的质素在里面的，而不只是做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不是只是停在这里，还有另一个比喻连续去讲给我们，是什么东西？就是光。刚才我们讲过，这个光是在哪一度出现？在城的当中，而这个城不是埋藏在深山里面的城，而是在一个山上面不被隐藏的城。而这些光是什么光？不是太阳光，而是每家每户在夜晚的时候所点的灯光。而这些灯光是什么东西？绝对不会收埋在斗底下，斗底下就好文雅啦，用今日讲嘅就係床下底或者台底或者甚至係一个灶底，一个唔见人嘅地方，唔会㗎。你点灯係为咗照明㗎嘛，你为咗点灯係要睇到地方嘛，所以喺呢度耶稣就讲到呢啲嘅灯光，呢啲光係爱嚟放喺灯台上面嘅，要用嚟照亮一家人嘅。呢个同样用一啲否定语，不放在斗底下，其实係要更加肯定返一件事，就係话你哋係光，而你嘅光係暴露出嚟，係爱嚟俾人睇得到嘅。耶稣喺呢度其实想讲啲乜嘢嘢呢？用咗呢两种嘅否定式嘅句子，耶稣其实係要肯定返当时呢班在座听紧道理嘅神嘅门徒或者跟随佢嘅人啦，佢哋嘅本质其实已经系有天国子民嘅本质，系神嘅儿女啊。所以当上帝安置你喺边一个地方嘅时候，你就会喺嗰个地方嘅里边散发出神应有嗰个嘅样式。记唔记得创世纪啊？咩样式啊？喺呢度就更加仔细陈述话俾佢知道，系天国嘅子民嘅样式，系神儿女嘅特色。所以呢两个嘅比喻其实系本身系一个嘅比喻，但系好多时候我哋教会解释呢个比喻嘅时候就好随便，好方便啊。听落去好似几得意啊，几有意思啊，系咪啊？啲盐又污糟啊，要洗啊，佢用盐水嚟煮餸啊，费事食到沙石啊，或者引用翻啲呢啲阿拉伯人嘅煮食习惯啊。弟兄姊妹，似乎系好真嘅，但原来喺圣经佢本身佢自己已经话咗俾你听，耶稣基督喺呢度系肯定翻我哋应该有神的样式，而我们是基于神的样式而做的。而且怎样样啊？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能够有机会可以信耶稣，就是让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恢复回我们原本有神的样式啊。你知道我们知不知道一件事啊？其实因为我们犯罪啊，我哋原本有神嘅样式就变咗走咗样啊！而家我哋能够恢复翻原本神做我哋嘅样式，于是乎我哋就要点样做啊？ 我哋就应该要履行翻原本神做人嘅时候嗰、那个原本目标。头先我一开始咪讲俾你听啦，创世纪嘅里面，上帝其实要做人嘅时候有个咩目的啊？除咗要按佢样式，要有个样式跟住喺呢个园中嘅里面，上帝所安托佢哋嘅呢个伊甸园嘅当中，要点呀？生养众多，遍满地上，治理这地，系种显生啊！上帝原来要我哋唔系只系自己重新有翻上帝嘅样式咁简单，而系我哋有呢个样式嘅时候，要有显生，要散发出嚟，散发出嚟做咩啊？俾人知咯。嗱，咁一阵我哋会再详细介绍，因为以下经文就讲俾我哋听呢一点啊。但系从呢段嘅圣经嘅里边，就清楚话俾我哋知道，弟兄姊妹，我哋系必须要去重拾上帝嗰个嘅身份，并且让我哋有翻呢个样式嚟到去到喺呢个世界而活，让人睇见。咁做乜要睇见？我哋一阵再解释。所以解释呢段圣经啊，其实我哋只需要用翻一啲嘅时间睇翻原文圣经，睇翻个句式，我哋就已经可以解释得到。而耶稣用呢种咁嘅陈述方式，其实今日嚟计，我哋好经常用噶，特别我哋广东话好多呢啲咁嘅类似嘅说话噶。其实肯定一件事啊，做个简单例，几个两个简单例子啦。譬如最常用嘅一句说话就叫做如果男人靠得住。啊，猪乸会上树。嗱，呢句说话其实即系话咩？根本就肯定男人唔值得信啦。嗱，当然系呢个唔系我哋讨论嘅问题，不过语句上边系咁嘅意思啊。啊，呢类型嘅句子其实系唔少嘅，喺我哋平日嘅生活嘅当中，好多时候我哋都有呢啲类似嘅陈述，系发生喺我哋本身每日日嘅生活嘅上面。只需要我哋明白呢啲嘅说话嘅特色，我哋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讲话嘅意思，明唔明啊？所以我哋点解要读圣经，要仔细去睇翻圣经，而唔系随便加插啲嘢落去演绎圣经啊？耶稣唔系话我哋否定咗我哋唔系盐，佢反而要肯定我哋系盐，要肯定我哋系光，而且嗰啲光係要常用㗎，俾人睇得到㗎，佢鹽一樣成日用㗎，人哋用得到㗎，明唔明啊？好啦，我哋當我哋明白呢個鹽同光呢個比喻之後呢，咁我哋就睇下第二部分啦，第五章嘅第十六節。喺呢部分嘅裏面，耶穌就要話俾佢知道道人尊敬上帝嘅生命係點樣樣啦。Leading people to honor the Lord。 我们再读多次这节经文，第十六节，好吗？第五章第十六节，这段圣经这样讲，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五章第十六节的里面继续谈论到光，不过这个光就同上文第十四节十五节所谈论到的光就不同了。这里所谈论的光是指到已经蒙主祝福的人，他们成为了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的身份的人，他们的生命就已经同上帝嘅样式系雷同啦。喺呢个时候，佢嘅生命就会发出光辉。咁你就会问：哇，乜咁犀利嘅咩？系啊，如果一个人系属乎上帝、靠近上帝嘅人，佢嘅生命行出嚟啊，就已经显露出佢有上帝嘅荣耀喺佢里边。咁你就会諗到有一个人物，亦都係我哋之前讲到马太福音成日会提及到嘅一个人物，就叫做摩西。马太福音成日都其实有多摩西嘅形象影像喺返佢嘅记载里面。 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4章的第29至35节的里面呢，就介绍到摩西第二次上到去西奈山的时候，领受神的复造的法版。这些历史呢应该大家应该熟悉的，原本摩西上到西奈山，上到山顶领受了神的说话之后，有上帝的法版，然后呢在那里总共40的昼夜先至落返的时候，以色列民以为他死了，在上面都不知道怎样，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上了去又没人知道，是就在下面做金牛犊，哦，怎知道上帝就说，哦，摩西你快点下去了，他们已经犯罪了，落到去跟着摩西见到哇乜搞坛这么大的事，于是乎连法版都掉烂了。当然啦，过程当中以色列民究竟佢嘅罪点样样啊，后尾点样处理啊，点样啊，咁呢啲我唔详细讲啦。但后尾以色列民听见摩西传上帝嘅说话啊，我唔带你入去应许地啦，我你哋自己搞掂佢啦。喺咁嘅情况之下点样样啊，佢认罪啊，于是乎摩西点样样呢，认罪系真正假呢，这个我哋唔今日讨论啦。跟住摩西再上返去呢一个嘅西奈山，第二次去接受上帝嘅所做嘅呢个嘅律法。然后点样呢，当摩西带返呢两块嘅律法嘅法版落返嚟嘅时候呢，於是乎就好多人就好驚啦。驚乜嘢呀，因为佢哋发觉摩西从呢个西奈山落返嚟嘅时候呢，佢嘅面皮啊自动发光啊，连阿伦见到都哇发生咩嘢事啊啊，跟住呢喺呢个时候摩西再向以色列民再陈述返佢上去攞返呢个法版嘅时候，啲以色列民话哎呀好光啊，你个面皮发光发得好紧要啊，不如咁啦，你搵块布遮住佢先啊，唔系残亲我哋啊。嗱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接近上帝，他的生命就很自然流露出有上帝的生命。正如刚才上文我已经讲过，你是盐你是光，在你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成日都会用到的东西，你自然就会用回的时候随时被人看见，就发挥到你那个应有那个的样式，或者你的本质，盐咸咯，煮餸可以用咯，光可以照亮一家人咯，啱唔啱？所以喺呢段圣经嘅里面啊，其实同样要话俾我哋知道，耶稣可所谈论到呢个光，也当照在人前呢、这个咁嘅陈述咧，其实系话俾你同埋我，甚至喺特别当时听紧耶稣基督讲道嘅呢班跟随耶稣基督嘅门徒，当然呢啲门徒包括耶稣呼召嘅门徒同埋一大众嘅群众啦，喺呢啲咁嘅群众嘅当中，佢哋要明白到，佢哋要显明出佢哋系属神嘅子民，天国嘅子民呢、这个咁嘅生命，而呢个嘅目的系乜嘢嘢啊？就让呢啲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呢，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哋读经就要读全部啊，弟兄姊妹。当我哋显喺人嘅面前，点显啊？呢度话俾我哋知道，让佢哋睇见你嘅好行为。啊，咁好多教会就迷信咗呢句说话，啊，要好好好行为啊，信徒又迷信咗呢句好行为啦，所以我要做啲好行为啦，然后教会呢就让人见到我哋教会行好行为啦，就要对教会有好感啦，对教会有好感就传福音啦。好多时候我哋就同呢一样嘢与传福音就拉埋关系。但係请留意啊，句说话未完㗎，呢句经文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係咪完啦，唔系，仲有啊，便将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原来见到你哋个好行为唔系终结啊，嗰个只系过程咋， 过程带你去一个目的地啊。是咩目的地啊？将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原来所有神国的子民，属神的儿女，这些以蒙祝福的人，他们生命当中很自然就流露出很多好行为出来给人看得到。就好像摩西一样，他的光根本上很自然流露出来，他不需要造作啊。当这样的光显露在人的面前之后呢，原来最重要是带领人回去将向着上帝敬重尊重上帝啊，这个就是归荣耀给上帝的意思。原文圣经是什么啊？是将那个的尊敬归回回去上帝的里面。不过很有趣的说话就是，原来在这段经文里面，照在人前的照在这个的动词呢，同归荣耀给上帝这个的动词呢，两个原是同义词来的。前文那个光照就是讲到照亮，用英文讲啊 ,shine,ok?、Okay? 而来到在后面荣耀归归神这个字眼呢，原文叫 dosasso,dosasso 这个字眼呢，就通常我们翻译就为荣耀。但是其实这个字眼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向着某一个人显露光照的意思。所以尊敬敬拜上帝，其实是我们将我们在属神的生命再次去到上帝的面前显露出来。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来崇拜不是说我们给上帝的荣耀这么简单。我们的来到崇拜是将上帝投射在我们生命上面的光芒反照出来。这个就是叫做归荣耀给上帝。所以耶稣在这里这样陈述告诉我们，知道作为神的子民，天国的公民，神的儿女，蒙福的人，他们应该是怎样样呢？是透过他们不经意之下就已经能够渗露出上帝在你身上的生命力，然后你这个生命力在你做一些好行为的时候显明了出来，而最终这些好行为是帮助人去到认识上帝而去尊敬上帝。弟兄姊妹，我们人特别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不是单纯于我们说要去来敬拜做一些宗教活动，我们最重要的人生任务是要叫人认识上帝，归荣耀给上帝，去尊敬上帝。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将这一点，我们就将它混淆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于是乎就将归荣耀神或者传福音这件事变成一个事工，变成一个教会一个部门，以为呢只要搞好这些事工，搞一个这样的叫做传道的部门，于是乎呢我们就成功了，满足了上帝的要求。不是啊，这个反而很多时候是一个陷阱来的。弟兄姊妹，真正的信徒在上帝摆你在每一日所处的环境里面，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怎样活出？就在你做一些决定，做一些的行动背后，什么支持着你要这样去做这个决定，怎样要做这个的行动，那个的因素，那些因素是什么啊？上帝的生命，上帝摆在他的子民的样式，亦都是神原本做人为什么要将人要按照上帝的样式而做那个目的。而那散发的能力就在这里显生出来的。明白吗？这个就是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者地的目标啊，不是纯粹讲叫你生多啲仔咁简单。那个是其中一样啫。那个扩散的能力是去多元化的。所以就好像一个加拿大的公民，不是只是说哦，某个人他晓得讲加拿大式的英语或者加拿大式的法语，然后或者他们穿的衣饰啊，经常都有加拿大的枫叶标志，就代表那个人是加拿大公民。不是啊，而是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心系于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并且肯为这个国家的这个价值观无私地去付出，这样的人的生命就是属于那个国家。不过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心态却是变得愿意存留在上帝的里面，就剥削上帝，并且在上帝所赐予的恩典的当中消费上帝，就好像很多加拿大的移民的心态一样，来到这个国家，个心根本就不在这个国家的里面，他就来这个国家只是期望来到加拿大这个国家的里面剥削这个国家的资源，并且消费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价值观所为他带来的支援。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作为神嘅子民，我哋甚至自己称自己为基督徒啦。其实我哋嘅心态系咪真系心系喺上帝原本做我哋嗰个样式呢个基础之下而去成长起上嚟？好可惜嘅时候咧，今日嘅教会最大嘅问题就系抱住一种只系叫人尊重教会，甚至尊重自己，自己做到好好，希望人尊重自己，你是基督徒，尊重你。至于人有没有尊敬上帝这件事情呢，顺便做到就做到咯，做不到都没办法啦。今天很多教会是这样，很多信徒是这样，以这种属灵状态，就正正是今日教会堕落，为什么这样信徒在他行事为人这么虚伪，就是这样的原因。被那些不信主的人一看就看到你，哦，你只是想人尊重你啫。但是在圣经这里很清楚告诉你知道，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好行为都好，我们根本上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人尊重我，而是要人尊重上帝。最可怕的事是什么事？今天这个教会甚至这样说，哦，叫了人尊重教会就等同于叫了人尊重上帝咯。其实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大骗局来的。这个骗局是什么？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成语，狐假虎威，就是这样。狐狸借住老虎在他后面讲点数，其他动物见到佢，其实惊老虎就唔系惊呢只狐狸，狐狸就欺骗老虎，又欺骗呢班嘅面前嘅动物，收取咗呢啲动物带嚟嘅尊敬，甚至可能有益处。今日教会何尝唔系有好多咁样情况咩？利用咗神嚟到去喺呢个世界上面赚取好多嘅荣誉。人尊重教会，其实睇这个世界的人睇到教会，其实在这方面如果他不是带人去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们都看你都只不过是你自己的私心为了自己壮大而已。弟兄姊妹，盐和光这个比喻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继这个的八福之后，叮定了我们是蒙神祝福的人之后应有的样式表现，这个盐和光其实只要告诉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曾经是一度失去这个原本作为神子民应该有的焦点， 甚至可以更讲得严重一点，是原本我们上帝做我们的时候，原本上帝要我们有个样式，怎样继续彰显上帝这个的荣誉，我们原本失去了这个焦点。而盐和光这个比喻，其实就要将我们拉回我们回来，认清楚我们的身份，并且怎样样捉紧这个的焦点，而最终的就是要帮助人回归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回归到我自己，回归到上帝的面前，要尊敬上帝，明白吗？这个就是盐和光的比喻的重点。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做很多好事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要人尊重我，这个就是属于偷窃上帝的荣耀的恶行来的。很可惜，今天很多信徒，很多教会是做这个偷窃上帝的荣耀的事情，而最终并为上帝带来很多的羞辱。人见到教会的自私、假冒伪善的现象，同昔日那些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又有什么分别呢？但感谢主，藉着这个比喻提醒我们，这个本质是应该不会变的。盐就是盐，除非你不是真的盐而已，你那个光是在间屋里面 的灯台上面的光，就不会收埋嚟去点的。这一些的嘢，好自然我哋就会发挥到出嚟。属神的子民就会发挥出属神子民的生命，亦都会带领人去到上帝的面前。就好似我先前所讲过的呢几个从东方而嚟的王或者博士，佢身为王，但佢从老远都愿意嚟到去找犹太人新生的王耶稣基督，嚟到敬拜佢。这个字眼敬拜，就在同我哋呢段圣经嘅里面所讲归荣耀给神，系同类似啊，同义似啊。而佢哋有嘅生命就系惜英雄、重英雄嘅生命。佢虽为王，但系佢同样尊重呢位新生嘅犹太人嘅君王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你同埋我都应该有这个生命，你和我都应该发挥出这个这生命的样式，在上帝摆我们在的地方里面见证出上帝他的生命，并且带领人不是来到我们，而去到上帝的面前。人称呼我们是好的时候，其实圣经也都告诉我知道是有祸了。为什么？因为可能在这个情况时候，你只是晓得高举自己，忘却了带人去到上帝的面前，让所有的人都高举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一起同心低头祷告。真是主，多谢你给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给我们在经文的里面找出真正解释圣经的意义。感谢你，为此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也都求你帮助我们经常的小心检醒我们所听到的讯息。很多悦人眼睛耳朵的讯息，其实可能当中蕴含很多有毒的元素，毒害我们的属灵生命。因主啊，求你让我们小心紧贴你的说话，在经文的当中去理解你、认识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失去了这个原本神子民应有的样式，忘却了带领人去到上帝你的面前这个这么重要的交托的时候，主啊，求你用盐和光这个比喻提醒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不是完美，我们会在这个地上仍然有很多的试探、很多挑战冲着我们的属灵生命而来，但求你的帮助。我们的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
阿们。